各位朋友晚安，晚安，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星期六晚上我们已经开始七日的第一日主日崇拜。今天我们讲一个特别的主题， AI 与永生。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主题？一个也没有。有多少人希望听这个主题？有几个。感谢神，也许我们觉得跟我们自身的生命有点相关。AI 与永生，其实在如今的日月更新的高科技当中，我们不可避免的要面对这个主题。谈到 AI 与永生，我们不可避免谈到过去200多年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4次工业革命或者科技革命。那么这4次科技革命，首先是蒸汽机革命、电力、互联网跟人工智能。前2次的工业革命把我们工作的手脚都代替了，比如讲挖土机，原来是用铁锹铲子去铲土，现在 Caterpillar 卡特彼勒的这个重型工业挖土机一挖，立刻我们就不用挖土了，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在挖土。这是把我们的手脚工作的手脚取代。其次呢，就是后2次工业革命呢，把我们工作的头脑给取代了，取代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综合能力，全部取代。上个星期我们查经，马可福音辅导门查第8课，结果有一位立刻把我的资料输送到网上去 AI， 结果输成你们看。旁边撒种的比喻多好，这个图文并茂。结果第9课我们今天还没查呢，也给出现了，也出来了。当然 AI 需要我的原始输入，我原始输入不是出自 AI， 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总结出来的。所以从创新的角度来讲， AI 的创造力目前来讲还比不上我们。我们的创造力绝对高过 AI， 它只是总结、搜集、综合。那么既然 AI 这么厉害，在过去的200年取代了我们的手脚、我们的头脑，大家会不会担心在今后还会取代我们什么呢？取代了我们的工作，取代了我们的金钱，以后变成钱了，好像把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在取代着，大家有没有害怕？有没有关注？如果告诉你 AI 会为我们续命的话，你们喜欢吗？为我们续命。大家有没有听过寿命逃逸这个名词 ？Longevity escape velocity， 长寿逃逸，长寿逃逸。这个概念是由英国生物学家Aubrey de Great 所提出来的，就是这个帅哥，他已经很老了，所以他可能需要续命。目前在谷歌下面有一个特别高科技叫 AlphaFold， 就是层层解码，因为蛋白质的结构是非常精确，也是非常复杂的，是层层重叠起来的。要搞清底下的结构，跟我们的寿命、跟基因的变异、跟疾病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谷歌下面的 AlphaFold 最近破解了许多非常非常复杂的蛋白质结构，这些复杂的蛋白质结构根据人的显微镜下的观察是非常非常困难，是可能在有限的我们看到的时间里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但是在 AlphaFold 这样的人工智能解锁下，解锁了许许多多这样复杂的结构，以至于我们对人类疾病的病理、对长寿的一些原理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另外 Isomorphic Lab 就是同构实验室，在英国，这是一间做医疗研究的公司，它根据 AlphaFold 的这个蛋白质的分层结构呢，已经可以预测未来我们的疾病，比如说脑溢血啦、心脏病啦，而且提供相应的药物治疗。换句话说， AI 可以在我们还没有生病或者我们快要生病的时候，首先预警我们， 其次提供相应的药物治疗，这好不好？预防，以至于我们不必担心突然癌症四起、突然心脏病、突然猝死，我们不必担心了。这就是所谓的受命逃逸，也就是说，我们探测到疾病的速度已经超过疾病本身的速度，在疾病还没有产生、疾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我们可以阻拦疾病，可以除去疾病，这就叫受命逃逸啊！我们在逃命，我们跟疾病在赛跑。Aubrey de Grey 这样表示啊，在未来啊，就是2030年到2035年这段时间里面，人类可能会有巨大的技术突破，真正的实现长寿的逃逸速度，以至于10岁以下的孩子，目前来讲啊，我们的小孩啊，10岁左右的孩子呢，在未来啊，他们可能会活到200岁，相信吗？那不过讲2035年有本质的突破，对我们这些比较老的人啊，我们还是有希望的，至少可以活到100岁，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初步长寿到永生的滋味了，这也许真的是一个好消息。也许我们用急忙的赶回国，为我们突然发病的国内的父母啊去帮忙。也许我们不需要担心自己有没有癌症晚期了，我们自己会不会突然脑溢血了，我们突然老年痴呆了，对吗？虽然这都是我们非常忧虑、非常担心的一些事情，也不需要担心我们没钱治病了，都有挤到加拿大来拿那个免费的医疗，对吧？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因为不需要花钱买药，不需要花钱治病了，也不必为死亡担忧了。所以整个的人类未来会发生非常巨大的改变，包括工作也不需要病因史了，对吧？也不需要目的了，我们都活着好好的。实际上我们看到，实际上 Alpha 的这个 AI 的这个永生呢，实际上为我们续命，它本质上就是一棵生命树，发现没有？它就是一棵人工的生命树。那其实在伊甸园里面呢，最早的时候也有一棵生命树，但同时呢还有一棵更重要的树，叫做什么？分别善恶的树。这两棵树都在哪里？都在哪里？但是呢，这两棵树哪一棵树更重要？生命树更重要还是分别善恶更重要？如果是你，你会先吃哪一个？先吃生命树。能不能吃分别善恶？不能吃，不能吃。所以我们比亚当夏娃更聪明，虽然我们已经堕落，确实分别善恶的树比生命树更重要。因为神这样对亚当说，他讲呢，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包括生命树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死是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这里的死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生命的终止，生命终止了，我这个生物体，我这个肉体停止生存了，我倒下去了，不再呼吸了，这叫死。还有一种死叫生命的分离，分离 separation。 因此圣经中的死有两种意思，这两种意思远远大于我们目前所认识的那种肉体的死亡、肉体的停止叫做死。它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分离，一种是终结。讲到分离，讲到终结，首先是人与神的分离，人与神的分离，其次是人与人的分离，这都是死亡的表现。那么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果以后，神就来到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听到神的声音就怎么样？又害怕，就躲起来了。躲逃避本身就是一种分离的表现，因为你怕，你怕见神，你要躲起来，说明他们与神、神与他们之间分离了、隔阂了、有界限了。这是吃了果子以后第一次出现，以前从来没有的。这就是他们灵性的死亡， 虽然他们肉身还活着，他们的灵命已经与神分离，已经断绝了，已经停止了，这就是灵命的死亡。其次，他们两人之间也开始分离了，也开始甩锅了。你知道他能甩的吗？当神问他你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亚当就说，那个女人你赐给我的女人给我吃，我就吃了。神问夏娃你做了什么事情呢？夏娃说，蛇那蛇诱惑我，我就吃了。所以你看到他们是无师自通啊，自动被甩锅的。亚当把责任甩给神跟夏娃，自己是没有责任的。夏娃把责任甩给蛇，这叫甩锅，这也是分离的表现，因为彼此有隔阂才会甩锅，不会包容，不会接纳，这就是死亡。大家都会甩锅吧？你们都笑，笑的人肯定甩锅。你们知道甩锅是死亡的一种表现，你甩的是死亡，甩的是死亡，因为我们有死亡，我们才会甩锅。所以以后每当甩锅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能甩，因为我甩的是死亡，我给的是死亡，这是很大的事情。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的生命与神分离了，隔离了，对吧？而且他们彼此已经隔离了，已经死亡了。如果那个时候他们犯罪以后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会怎么样？有什么结果？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会怎么样？没有考虑过。如果他们再吃的话，他们的肉身将继续活下去，但是他们的分离不会重新恢复。换句话说，他们的肉身不会终止，但是他们与神的分离，彼此的分离不会反过来，不会逆转。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一直活下去的话，我们彼此一直甩锅下去，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实际上这可能会变成生不如死，这是挺大的问题。你们有没有见过 AI 视频里面机器人也会甩锅做饭，做得不好啊，拿回来给家人吃了，说哎这个咸了这个辣了，机器人会说什么？哎，这不是你的配料吗？他也会甩锅。所以机器人给我们的永生，继续给我们续命的话，不能解决我们分离的问题，不能解决我们甩锅的问题。因此 AI 虽然可以为我们续命，不生病，少生病，防止生病，但是不能解决死亡的另一半问题，就是分离，不能解决分离的问题。如果我们一直活下去，肉身不死的话，我们仍然会体验彼此的分离、不和、冲突、焦虑，那是很痛苦的，那是很不好的一种永生。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啊，神是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个千古的生死难题啊，就是如何在永生当中又可以不分离呢？是 AI 走到。我们看下一段经文，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一二三。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和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能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赐出生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置基洛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箭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这是三章21-24节创世纪。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如何解决我们死亡的这种危机跟处境吗？你看到什么？神如何解决我们堕入永生不死但是又彼此甩锅的境界呢？在这里有三点：神施予人恩典；第二，神化解人的这种危机； 第三呢，神审判人的过犯。神既有恩典，神也是审判的人，神也化解人的这种危机。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神如何施恩。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为什么讲皮衣是神的恩典，是神施予他们的恩典呢？首先，皮衣是对死亡的遮盖，是对罪恶的遮盖。你们记得亚当夏娃犯罪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看到彼此赤身露体，然后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遮羞，对吧？这是我们老祖宗破坏环保的第一个行动。所以这个最早的土人呢，不穿衣服的土人是亚当夏娃，是我们的老祖宗。你不要以为老祖宗在非洲。最早破坏环保的也是我们的老祖宗，最早做夏威夷人的也是我们的老祖宗，都是亚当夏娃。我们跟他有割不断的关系，我们不要以为是现代人穿皮衣了就很爽。这是他们为自己的遮盖，用树叶遮盖。但是呢，神为他们遮盖的方式用动物的皮。那么有动物的皮就一定有动物，对吧？这头动物一定死了才可以把皮剥下来做成衣服。你们有没有见过动物死后皮被剥下来？我在非洲宣教的时候就见过，我们农场有很多的牛，店里面来买牛，买了以后呢就把牛当场就杀掉，把皮剥下来，非常残忍，其他牛看了还会流泪。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方式。如果动物会说话的话，它一定会抗议，为什么人犯罪我要被杀，我的皮被剥下来呢？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动物会说话，一定会问这个问题，这不公平啊。那么神怎么回答？神怎么回答？答案就是死需要死的代价，死可以被另外一个生命的死所覆盖。这就是基督教信仰里面最早的赎罪的概念，由另外一个生命来覆盖这个犯罪生命的罪，这是赎罪的意义。皮衣彰显了神的救赎，最终这个皮衣覆盖所代表的呢，就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的宝血覆盖了我们犯罪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被算为赎罪。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赎罪救赎。当基督被杀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像这头动物被杀，他的皮被覆盖在亚当夏娃身上，他的血在他的身上。所以基督以自己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赎了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才可以被赦免。第二，皮衣代表了神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和好与爱，想过没有？表明神接纳他们，爱他们，与他们和好。有人可能会问，亚当夏娃犯了重大的罪，他们悔改了吗？神接纳他们了吗？他们以后会在天堂吗？未来还有没有希望？圣经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通过神为他们制作皮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们的接纳、和好这样的一个行动与无微不至的关爱。路加福音第三章讲到，耶稣的家谱一直推到亚当，而且讲亚当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可以基本上推测亚当是得救的人。另外，从皮衣的这个覆盖来讲，原来伊甸园是一年四季如春的地方，他们没有犯罪的时候有神的荣耀，温度合一，他们不需要任何的遮盖。但是犯罪以后他们需要遮盖，被赶出伊甸以后要面对残酷的环境，包括冬天的寒冷。皮衣表明神对他们未来啊，在恶劣环 境里面的预备，表明神的爱。神为要远游的浪子提供了披衣，多么伟大的爱！大家有没有为自己子女做过衣服，缝过衣服？但是小的时候有没有爸爸妈妈为你们做过衣服？有啊，有人点头对吧？你们感觉怎么样？特温馨吧？爸爸妈妈，尤其妈妈自己做的衣服。我记得小的时候，我父母也为我做过衣服。一年一次生日的时候，我爸爸就为我裁那个衣服样子，把伸手啊、伸腿啊，用那个尺画一个样子，用粉笔画个样子。我妈妈就把那个布按照那个样子剪，然后晚上就在那踩缝纫机，呱啦呱啦呱啦踩，我就睡觉，让我迷迷糊糊知道，好像一晚上都在那踩。我爸爸也在旁边陪着，到早上一睁眼，叠好的新衣服已经放在那里了。生日快乐啊！我特别的，一直现在还记得。这种爱会强烈的、持久的刻在领受者的心中。我想，当父神为亚当夏娃制作皮衣的时候，为他们披上的时候，这种爱心、这种耐心、这种关爱，将持续留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即使离开伊甸园。他们也会纪念想着那一位园中慈爱的天父。第二就是化解危机，神化解了人的危机。神这样说，那人已经跟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这里大家看到人的危机吗？有几个危机，人有几个危机？有两个危机，一个是向神的危机，第二个是永活的危机，永远活着，而且向神永远活着。为什么说向神分辨善恶是一种危机呢？神说这人跟我们相似，能够分辨善恶了，难道分辨善恶不好吗？为什么？为什么是一种危机呢？有点烧脑。答案是他们已经犯罪了，他们是在犯罪，在罪恶当中分别善恶，而神是在全然良善、完全无罪当中分别善恶，明白吗？一个是在罪恶当中分别善恶，一个是在无罪、在完全良善当中分别善恶，这两种有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像医生跟人一样，医生跟病人，医生看病人的病是从自己无病的角度看病人的病，而我们病人去看病是从自己有病的角度看自己的病，这两种有本质的区别。医生跟病人都在看病，但是医生是从无病的角度看，而病人是从有病的角度看。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个病人自认为比医生更懂？不要看病，不要吃药，不要动手术的，有没有这样的？有，我也讲，他认为自己比医生更懂。那么病人看自己的病有什么问题？为什么病人看自己的病跟医生看他的病有区别，有本质的区别？首先，病人看自己的病容易恐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哎呀不行了，快点快点。医生不会，对吧？医生反而会安慰病人，没事没事，这是正常的。另外，病人会过于自信吗？啊，我没事没事，直到最后没事，结果就挂了。那医生不会说你没事，医生说有事一定是有事，反而是说没事的是病人自己。另外，病人会隐藏病情吗？你们有没有见过隐藏病情的病人？本来是有病的，哎呀，藏在爷爷就是不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想治疗，他怕治疗，他不想吃药，因为药有副作用，所以他隐藏病情。 而医生会不会向病人隐藏自己？会，也会。医生向病人隐藏病情是为了安慰他，不要吓着他。病人向医生隐藏病情是为了逃避吃药、逃避治疗，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隐藏。按照美国、加拿大的法律啊，医生没有权利强迫病人吃药，你知道吗？除非病人写个保证书，我愿意吃药，或者法庭说可以，就强迫给药，我就帮助过至少两位不吃药的人，俩劝啊，哎呀，好费劲，都不吃药，就不吃药，知道自己有病就是不吃药，没办法。这就是医生看病跟病人看自己病的本质的区别，这就是神跟人都在分别善恶，但是神是从无罪、从绝对良善的角度看良善、看罪恶，人是从犯罪在最终的角度看良善、看罪恶，这是有本质的区别。以赛亚曾经这样讲：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的，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他是指那些宗教法律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真神，他们自以为良善、自以为公义、自以为是光明的。但是神通过以赛亚宣告，你们看的与神看的正好相反，正好相反。这就是为什么人变得跟神相似，能够分辨善恶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人是按照自己堕落以后罪恶的标准当中来分别善恶的，这是要受审判的，这是不准的。第二个危机就是永活的危机。神说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前面我们也讲过，死亡有两种，对吧？一种是终结的死亡，生命终结了，死了；另外一种分离的死亡。那么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以后，他们生命已经终结了，已经分离了，跟神分离了，他们的灵命已经终结了，他们的肉身还活着。那么他们如果再吃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果效实际上就续了他们肉身的生命。其实他们一吃的时候，肉身已经倒计时了啊。亚当活了930岁死了，夏娃不知道，反正不到1000年都死掉了。他们从一吃，生命就倒计时。他们的灵命立刻终结，灵命立刻分离，肉身的生命倒计时，肉身的生命也分离了。所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唯一的益处就是使他们的肉身不再倒计时，逆转了他们的倒计时，他们肉身可以一直活下去，一直活着活着。但是我前面讲了，一直活在甩锅当中，活在分离当中，这是很痛苦的一种永生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还有没有得救的可能性、救恩的可能性？如果肉身一直活着，还能得到救恩吗？天使为什么堕落以后就不能？因为他们一直活着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只有在短暂的肉身倒计时当中，才可以经历神的救恩，解决分离跟终结的两种问题都可以。所以为了阻止人在伸手吃生命树的果子，神就立刻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赶出伊甸园了。然后在伊甸园的东边呢，设置了基路伯跟有火的剑把守，防止他们再进去。为什么在伊甸园的东边呢？因为伊甸园就是在东边，当时在东边就是东方那头，就是如今伊朗伊拉克的一带，而且它的门是朝东开的，伊甸园的门是朝东开的，所以在东边的门那个地方把守，他们进不去，不能再进去了。这就是第三点，叫做神审判人的过犯。神把他们呢从伊甸园赶出去，耕种他所之土啊，自出之土，于是把赶出去了，然后设置基路伯来防守。 其实神把人赶出伊甸园，一方面是对人的保护，以至于他不再有机会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一方面也是对人的审判，因为当时伊甸园是神在这个地球，在这个世界上这样一个驱赶把守的话，是审判，以至于人再也没有机会进入神的同在，再也没有办法与神同行，再也没有办法经历神的恩典。其实人类古文明啊，就是来自东边的伊甸园。我之前在渥太华墓碑的时候，有一位从国内来的农业博士，他出国做研究，他是研究小麦，因为小麦现在有很多的杂交，有很多很多的品种。但是他说呢，根据他们农业的研究呢，人类最早最早的小麦种出自伊甸园，不是像杂草一样世界各个地方都有长，只有伊甸园那个地方才有从那儿出现。所以伊甸园是一个原来极其富饶丰富温度均衡而且不愁吃穿不需要自己耕耘的地方，被赶出去以后，他们的处境就完全不一样。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就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活。那么后来亚当就生了赛特，赛特是挪亚的祖先，挪亚后来又是亚伯拉罕的祖先，亚伯拉罕又是以色列的祖先，以色列后来又是大卫王的祖先，大卫王就是耶稣基督的祖先。在这一连串的这个家谱当中，最后连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羔羊，也是世人的救主。后来耶稣基督在格格他立了一个十字架，格格他有一个十字架，他是人真正需要，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是这个兽皮衣服最后所预料的。所以耶稣在格格他的十字架就是我们世人真正的生命树，因为他解决了神与人、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因为他的流血把所有的人在十字架上爱联系起来。其次，他解决了人与神之间的终结，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从永恒当中来，破除了我们生命当中的终结，他解决了终结的问题，他解决了分离的问题。这是基督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提供的永生。亚当夏娃临死前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子孙，他们临死前根据犹太人的记载，他们的文献，亚当夏娃都把这些子孙叫到自己跟前，谆谆告诫他们，你们以后要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要认罪悔改。亚当后来被埋在伊甸园的外面，因为他被赶出来，他知道那里面是他的家园。亚当夏娃当年在伊甸园亲眼见过生命树的果子，但是没有吃到。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经过几百年的流浪、流离失所、反思忏悔之后，他们真正的认识到神是正确的，神是对的。离开伊甸园，不吃那棵生命树的果子，是正确，是唯一的出路。但是你们知道，如果亚当夏娃知道如今他的后裔，我们这些人竟然通过 AI 打造了自己的生命树，你们想他们会怎么想？其实我们如今用 AI 做的就是自己的一棵生命树，我们要自己为自己续命，自己达到永生。我们不需要通过神的方式，不需要通过格格他的十字架，我们通过自己可以进入永生。这是不是一种非常可怕，跟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对绝对相同的一种处境？那你们仍然认为 AI 的永生是可喜悦的吗？是可追求的吗？是想要的吗？你们觉得神会允许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吗？ 这是哥哥拿着十字架与亚当夏娃当年在伊甸园里面对生命树的一个对比。基督的十字架是神真正的生命树，是神要我们去吃的、去得的、去经历的。上个星期我看到国内一位学者就是讨论如今高科技所带来的问题，但是有很多的成绩果效成果，对吧？他特别讲到高科技的焦虑。这个学者走遍几十个国家，研究探讨西方国家与中国我们这个信仰、经济、政治体制的不同，它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他也透露了一些如今在国内发生的事情。他说在如今这个高科技的时代，不但大学生焦虑患忧郁症、抑郁症的人暴增，连中学生也有，现在进入到小学生的群体。他简直不能相信，如今小学生这个群体也爆发，也有焦虑症、忧郁症。所以他遍布全球啊，几十个国家去研究为什么在世界其他国家许多国家里面没有看到我们中国现在发生的这种现象。随着高科技的暴增，为什么焦虑的人、抑郁的人暴增呢？也同样多呢？他得出一个结论，乃是因为许多国家有信仰，信仰是支撑人精神与生命的唯一的方式，而且信仰是在高科技当中给我们的唯一的出路。离开信仰的话，在高科技的未来，我们的前景是暗淡，是没有希望。科技越发达，越高明，越续命，可能我们的焦虑越大，我们甚至焦虑 AI 会取代我们。这是他的结论。这对一个无神论国家的知名学者做出这样一个信仰的结论，我觉得他还是非常有勇气的，也看得非常的正确。那因此活在西方这个自由世界、花花世界里面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如何看 AI 虚拟 AI 的生命树，如何看这些高科技对我们生命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在外面这个是一个古老的书卷，历史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人类堕落的历史程序结局，也看到您救恩的足迹手臂。我们为今天所领受的这宝贵的信息献上感谢，感谢您借着亚当夏娃不但彰显了公义的审判，也彰显了您的怜悯救赎。我们更感谢您的爱子神的羔羊耶稣基督2000年前亲自降生为人，来到我们这堕落的世界，以自己无辜纯洁良善公义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成为我们世人得救的生命树。2000年来有无数的人已经凭着信心进入到神的乐园，进入到天堂里面去了。我们如今也是这样的一代人，我们这里是何等有幸的一群人，信主的或者正在信主的。我在这里特别邀请还没有信主的能够打开心扉，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哥哥大十字架的生命树，跟我们一同跨入天国，以神的方式进入天国，而不是以人的方式。特别祝福我们仁爱教会弟兄姐妹在经历许许多多挑战的时候，能够紧盯与基督的十字架，能够以基督的十字架为满足，在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当中宣讲十字架真正的生命树、真正的救赎。也愿我们每一位在每天挑战当中以十字架为最大的满足，而不靠如今的高科技，虽然暂时有缓解，但是长期会给我们毁灭的影响。继续祝福我们，帮助我们，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